好，开始了哈。好，我们就一同来祷告哈。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今天来使用我们，也感谢你在这个地方啊能够开始你的工作。求主来施恩啊，在这里设立你的学校，帮助啊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认识主的话语。主耶稣，我们特别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灵啊，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圣经。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好，那么我们来看啊、这个第八个，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弥赛亚的观念逐渐形成啊，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啊，那么就是讲的登位啊，西方神学家是登位三部曲哈、啊，那么我看的是登位五部曲哈、啊，其实在这个书本的后面啊，有一个大的图表给你看啊，你都可以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了啊，好。啊，请大家翻到第65页来看一下哈，我先让你去 understand 一下啊，去了解哈，我讲的时候就比较快了哈。请翻到65页来看一下哈，65页。好，那么这个登位五部曲呢啊，这是啊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啊，包括啊主耶稣基督的啊一个服事的五部曲哈、啊，最后死而复活哈、啊，那么能够得着权柄成万王之王哈，那么这是一个弥赛亚，其实一个弥赛亚的观念逐渐形成哈，一个因为什么？弥赛亚是万王之王啊，我们刚刚讲到君王的系统呢，到了沙漠记的时候是非常明显的被确立下来啊，在沙漠记之前啊，就是扫罗、大卫、所罗门之前啊，这个君王的观念已经有了。我一开始就说了，在亚当的时候，亚当就是一个王啊。那么后来亚当失败了，他失去了这个 authority， 一个 kingship， 失去了王权。那么神要做 recover， 做恢复的工作啊。所以到了沙漠记的上下呢，这个联合王国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君王的路线做了一个部分的恢复哈、啊、，partially 的实现啊，不是全部的实现，真正的实现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哈，好，你现在慢慢的有一个大的概念哈。那么第九个哈，我们怎么样去研究这个沙漠记呢哈，其实可以从教牧的角度来看。那么因为呢，整个沙漠记我们可以说从第八章以后，第九章就逐渐的讲到这个君王了，特别沙漠记上下研究两个王，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两个人都做王，但是这两个王上帝不喜欢扫罗，喜欢大卫，那么两个王都犯罪，那么怎么样去研究这两个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啊，这是我们研究沙漠记当中把那些的信息灵命抽出来应用在我们服事的环境里头，这个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可以从教牧学的角度来看啊，来研究这一个沙漠记。比如说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分裂得很厉害，那么一个属神的人怎么样在一个变动的一个环境里头讨上帝的喜悦啊？今天教会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今天做神的工作啊，那么怎么样在一个变动的环境里头成为榜样啊？这里面都有非常多的学习啊，很大的一些教导啊。那比如说当大卫逃难的时候，他把约柜留在耶路撒冷啊，按照我们对沙漠记的研究，祭司的系统很重要，约柜当然是非常重要了，对不对啊？但是大卫逃难的时候却叫他的祭司沙都啊把约柜留在耶路撒冷，他的儿子造反了、啊、亚沙龙造反啊，亚沙龙跑到耶路撒冷去做以色列的王，祭司的啊这个沙都呢啊，他们就把约柜抬出来要跟大卫去逃难，但是大卫却说约柜不能够跟我逃，我逃是神这样待我啊，如果上帝允许我的话，我还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来朝见上帝的面，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他做错事但是他也很属灵，所以你从这里面来看，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啊，做一个上帝的工作啊，一个服事的啊，你今天在教会服事你遇见的难处了啊，是不是一气之下好像就带一群人就走人了啊，距离不远的地方又开始一个啊真耶稣教会啊啊，我们讲的很直接啊，我专门讲这些哈 啊所以这个东南亚这个教会他们知道我常常讲这些，东南亚现在有真耶稣教会还啊
真
耶稣 no 三个真了，现在两个真不够看了 有真真正耶稣教会，对，啊，那我也跟大家讲，其实东南亚教会很成熟的，马来西亚的教会、新加坡教会很成熟的，马来西亚教会比美国教会成熟多了，我很坦白告诉你们，这样啊，马来西亚就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超过80年，都是宗派的背景，稳得不得了，信仰的问题都很稳的。美国呢，大家都晓得，对不对？从90年代以后才慢慢越来越多哈。我在湾区超过20年，我很清楚嘛。那我大部分在美国牧会，可以讲80% 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所以你就晓得咯，光一个信仰的问题，大家就已经开始在查经了，而不是讲到怎么样成圣的问题，对不对？啊，这里面产生很多的问题的。啊，在东南亚，特别马来西亚，别小看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非常成熟的。啊，那马来西亚的教会，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东马、西马，多得不得了的。啊，那他们从小都在教会长大，啊，那么对信仰的问题根基都非常非常之好的，可以比较起来，美国的华人教会一般是 pretty young， 啊 ，pretty young， 太年轻了，所以美国的教会哈，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啊，特别要研究沙漠记上下了，啊，因为这是教牧学。今天教会当然越来越多了哈，感谢主了哈。不管怎么样，福音总是传开了，这是从另一个好的方面来看。但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今天的教会问题也是很多，啊，那么次序的问题啊，这个长老执事啊，这个牧师啊，是不同的角色，怎么样在教会当中能够协调啊，这都是很多需要学习的，啊，那沙漠记里面我可以跟大家讲，全部都是在研究这些了，啊，因为这是从教牧学的角度来看。啊，所以非常的有趣哦，非常有趣。你比如说，很简单，扫罗的同工团都是偏亚米人，哦，都是他子家人呐，啊，对不对？那左边会计也是他家的人，招待也是他家的人，哈，啊，反正是这个排服事表也是他家的人。那你想想看，这样的教会不就是自家教会了吗？啊，所以人家说连针都插不进去啊，啊，那大陆就是连针都插不进去的，啊，就表示这个坚强的团队啊，是因为他是自家人。好，那我给你经文好了哈，免得你们是不是说要有经文根据哈。来，我们看一看，嗯，来看21章沙漠记哈。所以你去研究的时候啊，22章哈，到22章去看沙漠记上，你去研究这些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团队的成功啊，一个带领的成功，其实是需要有很多方面的学习的，对不对？沙漠记专门研究这些的，所以我觉得是旧约的教牧学。坦白跟大家讲，旧约的教牧学里面有丰富的神学，但是从实用的教牧学角度来看，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在教会当中认清问题。来，你来看沙漠记上22章第六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第七节，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什么？他说，偏亚米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呢？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看到没有啊？他说什么？偏亚米人啊，他的左右群臣全部是他这个支派的啊，全部是他自己的。那么我们从士师的背景刚刚已经讲了，田亚敏是所有支派当中人数怎么样，可以讲说最少的，是不是？这么最少的一个支派，最后呢来带领一个整个的以色列众支派，那么这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而且你看这个扫罗王说的，是谁能够给你们田产，是谁能够让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对不对啊？这表示说他的权力怎么样，很大。好，所以你从这些的角度来看，今天啊，整个沙漠耳记是讲君王，君王就是有君王的服侍。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做服侍都是君王的操练啊。等一下我会从这个角度告诉你了。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研究的时候，一个教会啊的兴衰其实有非常多的因素，其中一个团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这个团队就是小扫罗所说的偏亚米人呐，那就出现问题了啊。所以你就晓得是这里面啊非常非常多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研究的哈。啊，所以这就是从教牧学的角度来看了。好， 那么我们来看沙漠记的神学导论啊，很重要的，我们要研究这一卷书，我们刚刚讲了不同的 approach 的方法啊，都可以去看的。但是沙漠记里面在整个旧约的系统的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呢？好，我们要看这个图表了。那么事实上啊，整个沙漠记它最重要的一个路线是要成就一个君王的啊，一个君王的一个路线。那么我刚开始讲的时候说，其实哈，上帝设立了一个国度哈，这个国度分成律法、人口、土地跟君王啊。简单的讲，最早神创造了亚当，亚当就是一个 king， 因为这个君王有王权。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二章来看一下啊，先把这个神学导论的背景哈搞清楚，然后进到沙漠记的里头，请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好，请大家一同来看十九节啊，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十九节哈。在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啊，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世界，第六天造人，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啊。上帝做事是有他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创造神的国度，建立这个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亚当的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好，那个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野兽啊，飞鸟，地里的野兽起了名。看到没有哈？表示亚当来怎么样为万物来命名，这个万物的命名是表示亚当他的治理权柄，他有这个 authority 去做治理的工作的哈。所以你就从这里面看见，上帝造了一个伊甸园，让亚当来做修理跟看守的工作。创世纪二章第十五节，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那么这个修理这个字啊，希伯来文原文叫 abad， abad 啊，把它写一下。这个字最好的解释应该叫 worship， 就是敬拜了，叫 serve， s e r v e。上帝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使他敬拜。跟 watchman 看守啊，敬拜是神人之间的第一个 relationship 啊，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来 serve 他，就是敬拜啊。这个字在摩西五经可以讲是服侍啊，但是也可以讲是敬拜。那么这个看守就是 watchman 了啊，这是一种什么责任的托付，对不对？亚当在伊甸园当中不是无事所可做的，上帝把这个伊甸园交给亚当来做治理的工作。所以第一个亚当就先来为万物命名，命名就表示他的治理权柄呀，因为他有上帝所赐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哈。那么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看到没有啊？治理啊，治理这两个字很重要。第一个是神的儿子，是亚当来做治理的工作，亚当失败了，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也来做治理的工作。请看希伯来书来看一看，哇，这个 management 很重要啊。所以亚当当时是 CEO 啊，啊，我们其实原来都是 CEO 啊，亚当犯罪了，害我们今天什么都不是了哈，啊，哎，很惨了哈。但是今天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来做治理。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啊，第六节啊，第三章第六节啊，第三章第六节。你注意看，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二章第三章第六节，他说：“但基督为儿子，要怎么样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基督为儿子是要治理神的家，看到没有？儿子是要来做治理神家的工作的。那么你看这个治理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这个治理的工作是上帝原来赐给谁了？赐给亚当了。亚当失败了以后，失去了这个治理权啊。第三章第六节啊，希伯来书啊。所以你就晓得了，亚当作为上帝的儿子啊，亚当是上帝儿子，路加福音第四章讲的，加补讲的啊，神的儿子是亚当，他失败了，他失去了这一个权柄，失去了这个治理权啊，很可惜。亚当其实在地上是代表上帝做治理的工作，上帝把伊甸园交给他，叫他去看守啊，是一个责任的什么托付，表示他不是一个无事可做的亚当啊，他是代表上帝来做 management， 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亚当其实是最早的一个王，一个 king 啊，这个王。那么这个亚当这个君王呢，他失败了以后呢，上帝就开始做 recover 恢复的工作啊。这个恢复的工作，全部是整个神国度的恢复。这个神国度的恢复啊，包括律法的恢复，人口继续的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民数记的里面是人口的部分的恢复啊，因为到了民数记，你注意看。啊，20岁以上的，除了利未支派不属以外，有超过60万人，对不对？啊，民数记有2次数点民数哈、啊。好，那么这个在第10页跟11页哈、啊，请你们自己看一下哈、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土地的应许，在旧约的当中，亚当失去了上帝的伊甸园，上帝就呼召了亚伯拉罕赐给他迦南地啊，这个迦南地就是。来预表未来一个新天新地，看到没有？整个大的图表是一个预表性的，而这个土地最后是耶稣基督所带来，要让我们神的儿子们来继承这个产业啊，进入到盼望这个新天新地的当中。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弥赛亚还没有来的时候，到了约书亚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部分的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不过那还是一个 shadow， 懂我是吧？到目前讲到这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人有问题？摩西五经我不知道你读了怎么样，这是摩西五经一定要讲的。如果你摩西五经没读好，很辛苦啊！摩西五经是整本圣经的 foundation 啊，你没有花时间好好读，你现在就会辛苦，因为这是大的架构，懂我是吧？包括把、啊、上次教了基督生平的人就会大致都听过。啊，我花了很大的一个部分回来头讲摩西五经，要不然你不知道耶稣在干嘛。很简单啊，你要知道那个原因啊，他为什么要五饼二鱼，他为什么要管理风跟海，他表示什么？表示他的王权啊， management 啊，很简单啊。他叫彼得去捕鱼，表示他的什么？他可以吃管理海里的鱼啊，是不是？他把亚当里面所失去的，今天在这位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身上把它表现出来，看到没有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你当你去了解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整个的啊圣经在弥赛亚还没有到成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四条非常重要的路线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开始做恢复，而这个恢复在旧约是一个 shadow， 一点一点，不是真正的那个最终的那个恢复，最终的恢复是到后头了啊。而耶稣基督弥赛亚是把这个整个国度带到人类当中，所以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啊！主导文就这样教导你了啊！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这样教？是因为在亚当里失去了神的国，今天神开始做恢复的工作。那么我们看君王的服事，原来亚当是代表上帝做治理的，他是地上的一个 king， 他有王权的，所以上帝赐给他治理权，也把责任托付给他，叫他修理看守，一方面敬拜上帝，二方面他有责任的托付。那么很重要的，当亚当失败了以后，被逐出伊甸园，就失去了这个服侍的最好的机会啊！一个君王代表上帝在地上是服侍上帝的啊，这个服侍包括了敬拜神，也包括了真正啊来做治理的工作，两方面。那么今天这个治理的工作在旧约的当中啊，开始做恢复。这个整个的恢复，上帝怎么去恢复呢？我们刚刚读了创世纪17章，神跟亚伯拉罕说会有许多的什么君王出现，对不对？从你的后裔出现，这个君王英文叫 S， 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了，从你的支派会出现君王的啊。神也把国度的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换句话说，整个的神的国度当然遥指着那位弥赛亚啊，当然是有很多的君王。所以马太福音1章讲的是王的家谱，有没有看到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啊，耶稣基督家谱啊。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讲耶稣是万王之王，以色列的王来到了？因为他是从君王的角度来看耶稣。那么这个君王其实最早是在亚当的身上，亚当失去了君王的职责之后，那么上帝开始做 recover 啊，这个 recover 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真正的君王，一个实时的君王被高立出来，就有预表性了哈。所以我们刚刚讲弥赛亚的形成，弥赛亚观念的形成，为什么到了撒母耳记就很清楚？因为这个 实时人的用肉眼可以看到的君王出现了，啊，懂我是吧？肉眼可以看到真正有权柄的一个君王出现了，啊，扫罗也好，大卫也好，所罗门也好，啊，那么这是预表性的，乃是遥指未来的一个真正的君王是弥赛亚，懂我是吧？当他们被高立的时候，就有所谓的预表性，这个非常重要，英文叫 anointed。恩高啊，其实那个字哈，不好意思哈，还是讲一讲，现在用很多字都乱用啊。那个恩高的意思是指被分别出来，不是指的恩赐。如果说这个人特别有恩高，那意思就是大家都没有比他强，走到最后会变成什么？变成Gnosco 就是诺斯底主义。什么叫诺斯底主义？你们读神学知道的。诺斯底主义就是说，上帝太奥妙了，你们都不懂，只有我懂，你们听我的就好了。所以一般人都不懂，只有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懂我是吧？有 knowledge 有智慧的人才懂得他的事，你们这些小民不必懂了，听我就好了。这个叫 Gnosco 啊，诺斯底主义，这是在初代教会一个大异端。那么这个恩高真正的这个用法其实是被分别出来。我们来看啊，利未记，请大家来看一下哈，啊，利未记来看一下，请翻到利未记第八章来看一看，啊，那么这个被分别出来哈，啊，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文就是希伯来文就是米赛亚，就是米赛亚油。啊，膏油就是，如果膏油这个字就是弥赛亚油，懂我是吧？为什么叫膏油？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个油，啊，被高立了以后被上帝分别出来了，这个叫做膏的意思，啊，我们今天这一群人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宝血买赎，我们被分别出来，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恩膏，懂我是吧？啊，不要乱用这个字哈，anointed 的这个字是被分别出来，啊，弥赛亚是被拣选分别出来的啊，为什么叫弥赛亚？是有它的原因被高抹出来。来，我们看第八章第十节。来，我们看利未记八章十节，摩西用膏油抹帐幕，这个抹是动词啊，到了名词就是可以就是涂膏的意思哈，啊。所以摩西用弥赛亚油来涂抹这个帐幕，那么这个帐幕就被分别出来，有预表的作用了啊。一个高利的一个人。大旧约的当中，撒母耳去高立了扫罗，扫罗被高立成为一个君王，当他一被高立，表示他被上帝第一个被拣选，第二个他被分别出来，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君王被高立以后就被分别出来了，表示上帝要用他，因此圣灵也开始工作在他的心里头，他有心心跟心灵，这是撒母耳记里面你看到的一个圣灵的运动啊，圣灵的工作。那么今天到新约的时期，旧约的圣灵是高立在啊，是放在用在先知祭司君王跟一些特别上帝所用的人的身上，比如说士师，对不对？有耶和华的灵充满他。那么今天在新约的时期，圣灵的工作是什么？高立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所说的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啊，请大家来看一下。所以这个君王哈，在旧约的当中很重要，因为他有一个预表性啊，这是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一个重要的 position， 一个职分，而这个职分要被恢复回来，上帝在旧约当中就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启示。当然先用应许啊，这个应许是给了亚伯拉罕了。你注意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必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看到没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圣灵做印记？得救的基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自有主的恩膏，是指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啊，作为一个印记啊，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每一个人都要回到天家的哈 啊，因为圣灵做了一个什么？一个 mark， 懂我是吧？一个 warranty， 一个保证 啊，你拿了一张保单，这个保单是圣灵给你做保证的哈。所以从旧约里面哈，我们从神学的这个导论里面，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在联合王国的时期来研究沙漠及上下这个地方，其实在整本的圣经里头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亚当里面他所失去了这一个君王的职分，今天上帝在亚当失败之后，亚当之约，亚当犯罪了，神就开始做应许，这个应许给了挪亚啊，也给了亚伯拉罕。那么在挪亚的里面呢，好像你看不到君王的这个应许，但是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九章，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创世纪第九章其实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在那里哈，请翻回创世纪第九章哈。啊，所以我们先把沙漠记上下所谓的君王这个路线呢，整个稍微做一个定准哈，让大家知道我们进到沙漠记去研究的时候，在整本圣经的体系的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两卷书哈。来，我们看创世纪第九章，请大家看第二节哈，我们大家读创世纪九章第二节，请读。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的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好，停在这里了。诶，这边说啊，飞鸟都必惊恐惧怕挪亚跟他的后裔，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的鱼都交在挪亚的跟他的后裔的手里，这是什么意思啊？这表示挪亚怎么样，有治理的权柄，对不对？有管理的权柄，看到没有？而这个管理的权柄原来是给谁了？给了亚当了。很简单，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要让他们治理地面，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跟地上的走兽。而今天亚当失败了，上帝重新做恢复的工作 ，recover 啊，再恢复回来。那么这个再恢复回来，怎么去表达这个恢复呢？上帝用应许，后来转成约的形态，来告诉了啊这个人类。当然诺亚之约里面有隐藏君王的职分，懂我意思吧？他没有明讲，但是事实上在诺亚之约里面所说的是一个治理管理的工作，这就是君王的 kingship 啊，一个王权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存在。好，那么这个的王权在诺亚之约就已经借着啊这个约的内容，上帝重新启示出来了，表示啊挪亚跟他的后裔将来可以来做治理的工作了。那么而且呢，很重要的，活着的动物也可以做他们的食物，好像菜蔬一样，表示人可以吃肉啊，人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吃肉了哈。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像这一些呢，就是属于啊神造人的时候起初给人的那个管理权跟治理权。好，弟兄姐妹，你要了解这个管理权跟治理权，就表示人有这个权利啊，人的地位啊是有上帝赐的权柄来做治理的工作，这就是一个 kingship， 一个王权啊，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个权柄。好，那么我们在马可福音的当中哈，马太福音我们大家都熟，讲到耶稣是一个君王，但是这个君王要怎么服侍呢？好了，请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讲耶稣是一个什么？仆人，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的，君王高高在上，仆人低低在下，这两个角色好像挺矛盾的，对不对？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但是四福音从四个角度来看这位弥赛亚，马太讲耶稣是王，这个王其实原来是给了亚当，亚当失去了，上帝开始做 recover， 一路的到旧约的沙漠去上下的时候，拣选了这个扫罗大卫啊，后来到了所罗门出来啊，那么有一个王的一个实质的形式，但是这是他是部分实现，真正的实现是这位弥赛亚啊，万王之王，他道成肉身。但是这个王他的身份是荣耀的，但是他的服侍却是什么？谦卑并且是低下的。诶，这个就是关乎到我们在教会，牧师非常的尊贵，人家看到牧师吃饭总是找牧师去吃一吃，所以牧师一不小心肚子都很大啊，特别在北美哈。啊，是不是？讲句实在话，大家都很尊重牧师。那牧师吃惯了以后，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常常去吃呢？啊，那也不是的。啊，从另外一种角度看，那是人家尊重牧师的这个上帝的职分。但是从服侍的角度来看，啊，这么一个荣耀的职分，却是一个在教会当中做什么？做仆人的，对不对？这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的角色。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哈。所以你要了解哈，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哈。 为什么这个路线很重要？君王扫罗、大卫、所罗门是君王，没有错，但是他们真正坐上这个王位是很荣耀的。可是坐了这个王位，他们的实际的服侍是什么？是仆人。哇，太重要了，懂我意思吧？扫罗跟大卫就是差，是差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啊。扫罗是真的做大卫了，那这不可一世了啊。大卫就不是了，对不对？大卫坐在仆人，坐在君王的位置上，却是一个仆人的心态。哦，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把这个路线搞清楚哈。所以你读的时候，从这些路线下手，你读撒母耳记，哇，你就会看出很多东西了。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好，42节。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哈，你们知道有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看到没有啊？这是马可福音的神学主题啊！我相信这个经文你们都非常熟啊。所以马太讲的是一个王，是从一个荣耀的地位来看；马可做仆人是从一个实际的服侍的角度来看，啊，一个高高在上，一个低低在下，啊，好像矛盾，但是不是的，因为一个愿意为大就做众人的一个人，才能够真正把君王的这个本质表现出来，啊，荣美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哈，啊，你从这样的角度你去看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就研究大卫跟扫罗了，啊，还有所罗门，啊，你去研究他。啊，是君王，但是他是不是一个仆人啊？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了啊！所以这就是非常有趣的哈。好，当然路加福音讲耶稣是人，对不对？从人的角度去看，那么约翰福音是从耶稣是神的角度去看啊，他是神的儿子啊，从四种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弥赛亚。好，那么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的里面哈，这是在整个旧约的当中，它所代表的是君王的路线。那么在这个君王的路线的里面呢，啊，是属于联合王国的时期哈，啊，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很快的来认识这个旧约大的这个背景哈，啊。好，我讲到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啊，我现在讲的都还是神学背景啊，怎么样进入到撒母耳记的里头去看这个君王的系统啊？好，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好。后面有问题的，
想去听一下，所以对他们对应是什么样的事情？
好，我听不太懂，对不起。你说
圣灵的印记是同一件事吗？
好，高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啊，圣灵的印记是一种实质的工作啊，一个是表示你被分别出来。那么被分别出来的实质的意思就是你圣灵有印记在你的身上，圣灵的印记实质上就是指圣灵进到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了，看到没有？这是新约教会当中最重要的啊一个启示哈。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哈，大家读这些的时候，我们什么叫一体的两面？它是不同的角度去形容圣灵的工作啊。那么一个人得救了以后呢啊，圣灵会进入到他的心里头啊，那么这个是成为一个印记了哈，啊，印记。但是这个圣灵的印记，这是一种实质。但是当印记来的时候，从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你被高出来了，懂我意思吧？高抹是一种什么啊？关系，懂我？高抹是讲关系，而印记是指的你的实质啊，你的已经是被。高啊，被分别出来了啊，给你一个印记哈，啊，所以这是一体的两面啊。我们又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又是啊这个神的后嗣，对不对啊？这是很用不同的关系去表达。我们也是一个义人，义人是指着地位的问题嘛，对不对？但是都是指着我这个人得救了以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啊，看我这个人，我是一个义人，这是从地位上来看啊。我是上帝的儿女，这是从我跟神之间的一种。生命的连结关系来看，对不对？我有神的新生命啊，所以这些哈，我们去研究这些的时候哈，就很注意。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圣灵是会离开的啊，会离开的 啊。那么新约圣灵是不会离开的，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啊，主耶稣说圣灵是一个保惠师啊，他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啊，是不会离开。这是圣灵在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那么旧约圣灵会离开，为什么在大卫的诗篇他就说了求神不要把圣灵收走，对不对啊？不要离开啊，是有原因，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会离开。好，那么这都是很好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高这个字哈，回去你们查查希伯来文看看好了啊。这个高抹的高啊，其实在整本圣经是被分别出来，比如说会幕造好了以后一定要用膏油去涂抹。为什么要涂抹？表示第一个被分别出来，单单给神使用，分别为圣了。我们今天讲就是被分别为圣了，很简单。但是这样一被膏抹，因为是旧约，它就有预表性了。因为旧约很多的圣物是有预表性的啊。我们谈到会幕会谈到这个，会幕是预表耶稣的身体的啊。那么它一定要被分别出来，要用涂抹去膏，它才被分别的。所以你看，当大祭司继位的时候，为什么要穿衣服洗涤穿衣服，最后啊，这个在这个摩西要去膏抹，对不对？去膏抹这些人，还要用膏油去抹这个耳朵，是不是？这个是被分别出来，懂我意思吧？有这个被分别出来的含义啊。那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那么，今天到了新约，就是指的恩膏。恩膏这个字就是从旧约的膏抹这个字原来一个字转过来的啊，从希伯来文转到希腊文。所以约翰一二三书，特别约翰一书讲到你们自有主的恩膏，那个恩膏是指着基督徒，因为你们每一个都被上帝分别出来，有圣灵的印记，所以你们应该啊知道啊圣经的啊，你不需要借着贾师傅来教导你啊。但是这个恩膏这个字哈，已经被误用到了一个地步，大有恩膏啊，这个有点问题了，懂我意思哈？我是从字义去研究哈，如果你有兴趣，你好好去研究好不好？我那边有一些浸信会神学院的学生写的这个论文写得非常好啊，他把整个的膏这个字从旧约到新约啊，就是整个研究出来，那个文章都非常好。我下次来我印给你们，都在我的电脑里。那是我给他 A+， 因为他搞懂这个问题了啊。那么如果你要用恩膏，是属于一种特别的 relationship 或 gift 恩赐，这种就会很危险，懂我是吧哈、啊？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某些上帝的仆人有特别恩赐，这个没问题的，懂我？这不是问题啊。有人有特别医治的恩赐，感谢主，没有什么不好。我的意思说，你不要随便用这种神学的名词，因为我们第一个要把这个名词先定准，要不然就会很混乱，懂我是吧？你混乱的时候就没有标准。圣经是有标准的啊，为什么要读圣经嘛？标准一定要拉好，是不是？大家上场比武啊，才有个规矩啊。所以我们在很多神学院，我们都教这些非常重要、很基础的这些字义的解经，一定要了解的啊，不然我们就随便讲啊。这人特别有恩膏。特别有恩膏是指什么？是特别被分别出来还是什么？你要解释。其实恩膏的意思就是被分别，一个基督徒不服侍的他也是被分别出来的，因为他因信称义了嘛，他也是一个圣徒啊。啊，什么叫圣徒？啊，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来我们看看，保罗称犯罪的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叫做圣徒，哎，他并没有说你们犯罪的这些信徒啊，他不是这样讲的啊。所以你看保罗他非常懂得这个字的用法哈。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哈。啊，他说第一章你看第一节哈，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第二节写信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有没有看到？讲得很清楚的，前面讲完了他们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后面就开骂了哈。哥林多前书你们都懂了哈，后面就说你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犯罪犯一堆。可是他前面他没有，他还是说在基督里啊，你们成圣蒙召的哈、啊，做圣徒，有没有？他还是按着上帝的啊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哈、啊、来称呼他们的哈、啊。好，所以这个我们到那个灵恩运动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多的思考哈、啊。好，好，那么我现在让大家看一个图表了哈、啊，这也是我们研究这个 撒母耳记上下君王的服事当中啊，在我们进入之前我们来看的哈。其实哈，我们看见整个的神的国度里面失去了以后呢，上帝做恢复的工作。那么最重要，神跟人立约，诺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啊，到了撒母耳记有大卫之约啊，这也是我们会看的。大卫之约基本是一个国度的应许啊，因为神应许大卫有一个永远的国度啊。那么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上帝呢就在西乃山上与以色列人颁下了律法 Torah 这个字，律法就是啊教导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两大方向，一个是敬拜与神的关系，这个是祭司啊，怎么样来敬拜上帝啊。那么一个是属于这个成圣的条例，什么样生活的 holy 圣洁，圣洁包括灵魂体的圣洁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摩西之约呢非常的重要了啊，很重要，是因为这个摩西之约也把君王的服事的本质表现出来，君王怎么样蒙上帝的喜悦也表达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七章，来看一下啊，先把这个大的背景看一下。那么在摩西五经的里面呢，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君王的，刚创世纪十七章我们刚读过，但是这个君王实质上要怎么样讨神的喜悦，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懂了是吧？这是要有好行为的。今天我们基督徒都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蒙恩得救了，上帝拣选我们啊，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只要信就得救了。但是我这个基督徒要荣耀神跟不荣耀神，那么在生活上，在其他的见证上，就需要行诸般的善事，对不对？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哈。所以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就晓得，其实君王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上帝已经告诉他会有君王，而这个君王实质要怎么做？那么，其实在生命记第十七章里面十四节到二十节，我们弟兄姐妹也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我们看生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好，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请读。他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好，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所谓的君王条例啊，这个君王条例。那么这个的君王条例呢啊，你们本来要把它记起来了。那么这是一个蛮基本的一个君王哈，怎么样要在以色列的国度当中来讨上帝的喜悦。所以在摩西之约的里面，就是律法的当中，上帝已经对于君王这个职分有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了。当然其实在摩西五经的当中不只是君王了事实上其实包括这个先知里面呢，其实都有这些的教导的哈。那么这个先知如果说的没有成就啊，你翻到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请大家来看一下啊，请看二十节，包括先知的职分，它都有一个标准的。我跟大家讲啊，圣经为什么要多读啊？你越熟，你就越能分辨，懂我是吧？啊。很多基督徒不喜欢读圣经啊，迷迷糊糊的啊，人云亦云，你自己搞不清楚圣经在讲什么啊，反正人家说你也听嘛，但是你不会分辨，到最后呢，你也得不到祝福啊，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啊，这圣经大家不读是不可以的啊，读圣经是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一个标准啊。你注意看十八章二十节，如果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的话，或奉别的神说话。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啊。二十一节，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 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就无效验。这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有没有看到？讲得很清楚啊！啊，先知讲话，既然是上帝所托他的，必定会怎么样？应验的，对不对？啊，一定会有他的应验性的。啊，如果没有应验性，十个有八个、九个都没有应验性，有一个偶尔有应验了，啊，这个叫先知的话，我是绝对不相信的，放心好了。OK， 那宁愿不可信啊，啊，因为这是乱讲的。我猜十个大概也可以猜对一个吧。你在教会久的话，你看一个人，哎，我看你大概最近有点问题哈，你大概也会猜个七九，啊，八九不离十的。我可以告诉你，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啊，我也会这样做的，因为那是比例 percentage 的问题。在一个大的聚会里头，啊，很多是有 percentage 的，懂我是吧？啊，家庭有问题的举手一堆的，啊，背痛的一堆的，哪个不背痛啊？连牧师都背痛啊。是不是年纪大的毛病大家都会有，像这些是有 percentage， 那你不能说上帝跟我说你们这里面有背痛，我不必用上帝说我都知道，你了解我意思吧？啊，所以很多你要去分辨，要分辨很多很多哈，真的啊，我不反对这个圣灵的工作，但是哈，什么东西都有它的一个标准哈，标准。啊，我常常说教圣经也要好好的引经据典，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讲预言，讲到最后都不实现，那弟兄姐妹岂不是拿来当实验品了？啊，我相信你不会把你自己拿到实习医生去开个心脏手术吧？你大概不会这样做吧？对不对？我们做上帝的仆人怎么可以这样做？啊，先知出来讲话是有根据的啊，包括小先知书都一样，大先知书，你看那些先知出来讲话都是引着圣经讲的，虽然是上帝直接告诉他，但是这些上帝讲的都是在旧约其他经典都基本上都有基础的。好，所以你晓得哈，我们讲了这个祭司也好啊，这个先知也好，君王也好，在整本摩西五经都有它的什么标准的，对不对？这个标准有它的道德性的，有它的道德性啊，你没有了这个道德性，今天很可怕的啊，很可怕的哈。所以你就晓得啊，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哈，我们需要啊回到圣经里头好好去听啊，好好去研究上帝的话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神学导论里头很重要的君王的服事本质怎么样去展现。你从这些的角度去看撒母耳记，看看大卫，看看这个所罗门，看看这个扫罗，你就很快的就知道上帝不喜欢扫罗的一些原因了。那么从这个君王去服侍怎么样能够蒙神的喜悦，那么从这些的角度去看啊，你也可以来明白。比如说所罗门他的罪就犯了很多，所罗门娶了嫔妃啊，所罗门啊也把埃及的武力马匹啊带到了整个的联合王国当中啊，上帝不喜悦的，这是他王国分裂的原因啊，后来造成南北国分裂，都有蛛丝马迹可以去追寻的啊。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哈，特别去研究这些的时候，从这一些的角度去看这些君王的时候呢，你就了解同样是君王的职分，扫罗得到的是咒诅，大卫得到的是恩典，神的恩典。那么撒母耳这个所罗门是一个应许的国王啊，等于是上帝允许啊这个大卫的孩子所罗门啊得到这个君王的应许啊。好，那么这三个王很特别的啊，都要从这个君王的服事本质的展现，从生命记里面17章14节到20节这个标准啊，我们来看什么样得祝福，什么样得咒诅啊。比如说扫罗得咒诅，咒诅就是管教啊，扫罗被拔离了这个服事的本质啊。我们来看一下生命啊，撒母耳记来看一下啊，请大家来看一下撒母耳记啊，请翻到撒母耳记上啊，请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哈，第十六章，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13节到14节哈。你看，扫罗当时还是以色列的王，但是扫罗开始犯罪了，犯了很多罪啊，详细的我们后面会讲。那么撒母耳就开始高立了大卫。好，来我们看16章13节，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有没有看到？ 啊，这个时候被膏立了，圣灵就在大卫的里面开始做一个内在的工作，这是啊所谓的君王的圣灵的工作，也是一种灵恩的运动。但是当大卫一被膏立的时候，他是一个真正的君王。十四节，你注意看，圣灵有一个工作，耶和华的灵就离开谁了？扫罗。你看到没有？圣灵的工作很明显，哇，这边大卫一膏立，那里他就离开了。表示这个真正的一个王的实际的一个被拣选已经转到了谁了？转到大卫的身上。虽然大卫还在放羊，大卫还在放羊，但是真正上帝所拣选已经开始转移了啊，已经开始转移了。所以你注意看哈啊，扫罗所得到的是一个管教啊，最终大卫得到的是一个啊神的恩典。大卫也犯了很多的罪啊，可以讲说，我们可以说大卫犯的罪不会比扫罗小到哪里去啊？他还有谋杀罪啊，把人家的丈夫杀死，对不对？夺人家妻子，这个罪也不小啊。但是呢，我们就说了，上帝还是爱这个大卫哈，也是有原因哈。好，那么从这些的背景里面哈，我们来看见君王的职位 position 是上帝要恢复的一个必须要的一个条件啊，必须要恢复。因为在上帝的国度里头，有四个最基本的路线。亚当有上帝的形象，亚当犯罪了，失去了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人不知道，人只有亚当的形象。上帝的形象就是神的可传属性，神是爱，他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神性的爱。神是怜悯的，他的怜悯有他的标准的。神是公义的，信实的，良善的。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律法内在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3章23节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所以当耶稣基督去诠释律法的时候，他告诉那些法利赛人，其实律法当中有更重要的。律法的规条是表面的啊，但是这个规条是要以色列人活出上帝的形象，因为这个形象在亚当里面失去了。所以马太福音23章23节，你们这个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看到公义怜悯信实没有啊？这是律法搬出来的条文的背后，是要以色列在内心的当中有上帝的这个属性。看弥迦书6章第8节，小先知书啊，小先知书弥迦的时代刚好是一个南北国一个，特别是南国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么弥迦呢，就特别被上帝呼召出来，来宣告一个什么叫做真正的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什么叫做一个真实的信仰啊？真实的信仰在弥迦的口中被宣告出来，让悖逆的以色列人以为他们是已经敬拜了上帝了，其实是完全没有哈。那么我们看弥迦书6章啊，这是跟以赛亚差不多同时代的一个先知啊。那么当时以色列人还是有献祭，不过他们犯罪很多啊，他们在经济上在各方面好像很发达，但是他们却欺压这些穷乏的人啊，非常的可怜的啊，整个的社会是一个欺压的社会的阶级。那么没有毫无公义，所以到了6章第8节，弥迦先知被呼召出来，到底有谁真正能够像神呢？他的名字米卡，米卡就是谁像神？到底我们信靠神的人有谁能够像神呢？啊，像神是什么东西呢？啊，是怎么去解释呢？谁能够像神？是不是你今天献了十分之一，啊，做了律法该做的，你就是真的像神？啊，在弥迦的口中 ，no。他说6章第8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一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弥迦的口中，一个真实的一个敬拜者是一个什么？内里的一个改变，看到没有？整个旧约跟新约条件都一样，是一个内里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改变啊，而不是外表的。而律法搬下来是一种教导，虽然有很多的规条是外表了，但是真实的上帝所要的还是一种内在的一种心灵的改变啊！整个新约旧约都是一样的啊。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的君王在内里的层次是很重要的。扫罗、大卫、所罗门啊，你去研究他内里的层次、内在的东西啊，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扫罗好了，好，当以色列人去打仗后来得胜的时候，扫罗要求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不要吃东西。好，我们大家一同看到撒母耳记上14章24节。好，我们来看，你去研究这些的时候都跟着我们的服事是有关系的啊。14章24节，好，我们来看，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所以大家去打仗啊，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好，你看啊，在14章24节，大家去打仗不能吃东西，当然是很辛苦了，对不对？仗打完了得胜了，31节，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肉还带着血就吃了。肉带着血吃，这是绝对的得罪神，对不对？但是扫罗却怎么说？33节，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扫罗说，谁？你们怎么样？有罪了。看到没有？扫罗作为一个君王带领以色列人，他需要来丰收神学院上那个啊，这个教会管理学啊，啊，他需要学这些的。你们有罪了，需要学领袖学。你做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你下了一个糊涂的命令，打仗哪里有不吃饭的，对不对？打仗要靠力气，吃饱了才能打，打到一半肚子饿也得赶快吃，赶快打，哪里有不吃一直打，害得大家饿得半死不活，下了一道非常愚蠢的命令，不合常理的命令，结果搞到大家又不敢吃，打得累得半死，吃了以后又犯罪，结果他说是你们有罪了。所以你看到啊，对保罗来，对这个扫罗来讲，他的内里其实他没有怜悯之心呐、啊。坦白讲，懂我是吧？如果他作为一个大君王，真正的去爱他的羊群的话，爱他的士兵的话，他应该说什么？是我下了一个不对的命令，以至于你们得罪了耶和华。其实这个罪应该归在我的身上。哎，这样的话，那就是肯定是一个属灵的人了。好，所以这就是问题。今天换句话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的工作啊，可能弟兄姐妹按着教会团队的同工团的决议去做了，这个同工团的决议可能是牧师的决议，可能是长老决议，可能是某执事的决议啊，大家认为这样做啊，有人提出来了，大家以思想也没有太多，反正就也好，做到最后的时候出了问题了，出了问题就是效法亚当跟夏娃了啊，都是你造的那个女人，对不对？然后那个女人说都是你造的那个蛇，有没有？在教会有没有这种事情啊？有啊，对，大家都要保护自己嘛，是不是？哎，这就好了，沙漠记里面血淋淋这种所谓的领袖学就出现了。那么你注意看啊，其实这个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人的罪性，但是事实上反映了一个，就是今天属神的人在内里没有一个什么真正上帝的一个属性，没有被发挥出来，还是被老我整个把它捆住了。那么你说大卫是不是这样呢？我跟你讲，大卫就不是这样了。大卫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啊。那么大卫属灵到了一个地步啊，公义指着自己，怜悯是对别人。通常我们是公义对你，主日10点来啊，不要迟到。而自己呢，哎呀，孩子还小哈，慢半小时，怜悯我，对不对？啊，我们讲很实在嘛，哈，教会常常这样嘛，啊，你做传道人做久了也是，公义是对羊群的啊，自己是好累，怜悯哈，所以早上晚点起来祷告，好，因为我半夜2点才睡觉，常常你知道，慢慢，一是可能是可以 understand 了哈，可以。啊，赦免了，久了以后就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了，是不是？那慢慢，你要知道，这个牧师哈，就是这个越是大的教会，待遇越好的教会，团队越好的教会，牧师事情可以讲说越来越少，因为都分工分掉了嘛。啊，那慢慢，不像开荒教会，牧师是开门到讲台，啊，什么都做，所以呢，磨的也得谦卑下来，因为没人做嘛，什么都让你做，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你晓得，在这种服侍的环境当中，不自觉的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方向，看到没有？真正的那个方向。好了，你研究沙漠耳记，你就要从这些角度来调整啊，包括我在内，我们学的就是大家一起学 啊，不是我只会说，我也要学啊。慢慢的来看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存心、我们的做法，是不是能够回到起初啊，我们去服侍的那样的一个热忱、爱心跟对上帝的一个单纯的动机，很重要的啊。所以各位，撒母耳记非常有趣吧？啊，至少到现在啊，应该不要旁听了，应该来修了啊。啊，最后顺便为神学院做点广告哈、啊，因为你旁听没意思的哈、啊，好好修修读一读，对你有益处啊。啊，分数肯定有了哈、啊，因为啊，公义对自己，恩典对你们。啊，很好很好，不过是神学院啦，所以大家一起学公益啦哈。神学院是要这样的哈，教会又是另外一回事，说两码事哈。好，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哈，我们就看见君王的应许是他修理的实现，是遥指弥赛亚这个大君王啊，这个大家都懂了哈，都懂了这个路线了。那么在旧约的当中，这个君王的服事的本质啊，上帝借着所拣选的、所案例的这些三个人出来，来做一个表现啊。所以我说啊，这是研究撒母耳记在神学导论当中，我们需要啊特别去注意的。然后逐渐的啊，我们来研究今天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哈、啊。好，到目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今天不会讲的太多，先给你有个 whole picture， 让你知道怎么样进入这个书卷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哎，好。
刚牧师提到挪亚之约，这个意思就是挪亚之约跟我们今天上课的关系是不是就是提出他这个隐藏君王的意思？
对对对，其实君王哈，他表面是君王，但是君王的服侍是仆人，对不对？我刚刚讲了，最主要是创世纪里面所说的，上帝造人的时候祝福人治理地面，还有管理啊，治理跟管理是同等的两种意思。治理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有践踏的意思，有践踏啊，你们去查一下那个英文哈啊，大家去查一查，不懂希伯来文没关系，查个英文，你去查那个英文，它的英文有践踏土地，治理地面有践踏土地，表示亚当他确实有这种 fully authority 去做啊 management 去做管理的工作哈、啊，那么他来代表上帝做管理，他就是一个王，所以他可以来为万物来命名，上帝把这个权柄赐给他。那么今天亚当失败了以后呢，神要做恢复的工作怎么做呢？其实整个的恢复是神的国度，对不对啊？这个大家都明白了。但是神国度的恢复呢，是从这四种路线开始做恢复，其中有一个是君王的路线，因为亚当是君王失败了，今天在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回过头来到为我们道成肉身啊，展现是他的王权，所以他来五饼二鱼，他来管理风海啊，使人复活，对吧？像这样的王权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很明显的，在四福音里面瞎子能够开眼啊。好，那么这是在这个君王的里面呢做恢复，真正实质的这个人被拣选出来高利啊，是在撒母耳记里面看到的。但是在 before 之前，上帝已经把这些的应许给了诺亚跟亚伯拉罕。我们可以说君王的服事管理是在诺亚之约就讲出来了，刚刚读过这个经文啊啊，这个君王就是做管理的嘛啊，所以地上的动物要惊恐，是不是啊？像这些表示人有权的，人的阶级是比他高的啊，人有做个管理的权柄。到了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讲得更清楚了啊，创世纪十七章啊，你要改名亚伯兰叫亚伯拉罕啊，要从你而有国度出现，一个 kingdom 讲出来了，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约的应许哈、啊。所以各位哈、啊，研究圣经第一个研究路线啊，整本圣经的路线研究清楚，再来搞那个枝枝节节的哈、啊，不要一下来创世纪第一章哈、啊、就这样，然后撒母耳记第一章，你没有把整个结构路线搞清楚的时候，你读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啊，你要先把大的背景研究好就清楚了。来，我们最后十七章第六节哈、啊，第五节开始来看，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啊。来，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也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 kingdom 哈、啊、从你而立 ，kings 君王从你而出，有没有看到？啊，很清楚的，就把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这个王权啊，君王 国度，整个借着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表达出来。而这个的经文后来部分的实现是在撒母耳记的里头，真正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所以我就把今天把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神学的背景哈、导论哈、大的路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下一次就会进到撒母耳记里面来看哈。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哈，今天必须停到这里哈。